啊，那好，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喝茶了。继续是法眼宗的祖师啊，清凉仁义禅师的这个公案。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刚才我想说点什么来着？就是说那个，一个是现在他们那个宗教，他那个有一个下文，就是说宗教场所还没有开呢，很多的地区都摘口罩了，但是这个宗教的还没有开，所以这个我建议就不要公开讨论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像灌顶这一类的，就是说找老师的这一种的，他既然是灌顶，他就是你就直接说我是支持袁师兄，在我们这边我就说你可以到我这灌，你跟老师学不妨碍啊，你跟老师学不妨碍，我就直接这么说。他是没有必要非得叫着这个劲儿，在哪儿只要是老师的，他们那个说的他可以灌的，就让他们去灌，他灌了他不妨碍跟老师学，你就直接说，你别客气。那还拦不住，那就没办法了。那还那个，他还是非要去，那就没办法，那就随他，让他等。
他也没法去啊，他去哪儿啊？都没人接待他。那一些原来那一些都停了啊。原来不是有些师兄弟，就是奔着那些师兄弟去，然后那些师兄把我接过去，他们也停了呀、啊，他们都停了。
是啊，再说咱们老师啊，他是很严格守规矩的。咱们老师现在也没有就去喝茶什么的，所以就暂时别考虑了。好的好的，行，那咱们继续吧。清凉文艺这边，清凉文艺上次说过一些，就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说的是印象深刻，不是特别的印象深刻。上座但受什么是法，上座如果是沙门所种，上次说到哪儿了，大家有修行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提。从这儿开始吧。如何是沙门所种处？就先看这个问。什么？沙门就是那个出家的修行人啊，出家的修行人呢、啊，这就是沙门啊。沙门出家的修行人，他们最应该重视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他们最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呀？我们应该说当然是明心见性。你看看这个文艺是怎么答的，若有仙毫所重，即不明沙门，这不就是关照吗？说关照说宝刃都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你不是想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吗？你想记一个很重要的关照的方法吗？这不就是关照的方法吗？如何是沙门所重？如何是最重要的，最应该重视的？如果有一丁点儿你有重视的，那你就不是出家人。看看咱们是不是修行人啊？你的闲家具的词儿还学的挺多的，很不容真。平时有没有这样做功夫啊，冉小红？平时有没有这样做功夫？还四通马车达不到，古人四通马车，
对，是车马，不是马车。
四通车马啊，四通马车，四通车马。哎呀，冉小红啊，你就是说的，你总是在理解里，你这个观不容真说的就不对味儿。现在我们学习不学习的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并不是要学习什么知识，我们是通过这个检点咱们自己的修行，检点咱们自己的心行，看看咱们跟祖师大德差距还有多远。你得实际的看自己的修行啊，你这个观不容真就答得别扭，你这个答不到就更奇怪了。你答不到什么东西啊？你如果有个东西答到的话，你就是这不是有所重吗？这不是正有所重吗？如果有所重，你就不明是一个心中心的学人，你就不明心中心的学，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心中心学人。你达到什么呀？达不到什么呀？你说说，就说你这个达不到这种思路是怎么来的呢？你就是现在就应该用功，观不容真啊！你现在就应该用功，你怎么会来一个达到跟达不到呢？就是说修行这个事儿的话，好像还是在理解上，一直在理解上用功，没有用在自己的真实的心行上。达到哪里啊？有个哪里达到，还是达不到哪里啊？达到哪里达不到，那个哪里是不是你所重的？如果不是你所重的，你怎么会说达到达不到？ 就是说多打坐歇妄想，多打坐歇妄想，咱们今年年底十有八九也打不成七了，你就自己用功努力吧，也没就是要么自己在家打。今年年底是够呛了，看样子打七，就是说是平时就那样放放，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再紧着来悠一悠打个七这一类的就不可能了。
嗯，
就是你在心行处用功这个地方上，你就说是就是这句话，如果是有所契入的人，没事就可以多读读，这就是平时的用功。咱们新中心的学人有多少个时刻是新中心的学人呢？网络打，对，网络打吧，网络打就是不了解情况，很多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梁小红，再问一个，你别忌讳我问你啊，既然你在定这顶上发言，我就不放过你。看看这个，要是你怎么回答？千百亿化身于中如何是清净法身？法报化三身呢？这都是化身呢，这都是化千百亿化身，哪个是清净法身呢？都是，你是不是那个的？他是不是看了？如何是清净法身？都是。如果都是清净法身，你那个达到达不到是咋来的呢？达不到是啥？千百亿化身中如何于中如何是清净法身？都是，总是。其实还可以说要清净法身干什么？再答这个，冉小红，百年暗时一灯能破，如何是一灯啊？一灯啊，它能够破这个，这个积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暗时，它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能够了脱生死的意思。百年暗时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心灰暗的身心，一灯能破就是明心见性能了生死。这个明心见性是什么？什么叫做明心见性？百年暗时一灯能破，如何是一灯啊？冉小红，你再答一答。大家都可以答一答，我不评论，别人随便插话，我不评论，就冉小红回答，我再评论。你们都可以啊，七嘴八舌，没事的。灭了他的灯以后是什么样啊？灭了他的灯以后是什么样？哎呀，我又多嘴了，我又插话了。心灯总是如何是一灯？夜深隔壁家灯亮了，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你这个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楚紫薇啊，就像你这种的平时生活对各种事儿较真的人，你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你有一点点这个意识，你都算是进步了。平时的时候可爱较真儿，说跟你什么的话也挺爱较真儿的，给你自己的生活无端添了很多烦恼。你能够就是现在知道这些是虚幻的，周围的那些事儿不太容易困惑你，你已经算是有进步了。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是新中心的真正的进步，新中心真正的进步要比这个要意义要大得多得多。就比如说你这句话吧，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就说你回答的这个吧，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你这个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如果这个知道是真的，那不就说明一切并不是都是假的吗？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个知道是真的。如果这个知道也是假的，那你还说这句话干啥呀？如果知道也是假的，那你这个立论也站不住啊。所以到底是该怎么办呢？不可得这三个字答得挺好的，比那个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答得还要好一些。要是真的能够的就是契入这个不可得中那么得，就没事了，这一生中就没事了，啥事都是不可得的。尤其是对于你来说更是这样的，不仅在生活中有这些不可事儿是不可得的，而且你起了烦恼，这些也一样是不可得的。看看清凉文艺的打法，百年暗时一灯能破，如何是一灯？诗曰：你管什么叫做百年呢？你先告诉我啥是百年。百年就是百年以后尾山老和尚往什么处去，那个百年。百年的这个暗屋子，一灯能够有一个灯能够照亮它，能够破这个暗屋子。这个一灯是什么？你那个一灯且至，你先告诉我这个百年是个啥呀？这就是席红林啊！你就看，这就是每个人他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他各自的风格不同，各自的说法都不同。你如果听我的声音给力量的话，这一切都是假的，还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啊？你要是就是说的是真的想要从我这得力量的话，那我就说话就能不客气的 K 死你，就看你接受不接受。你那个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哪儿去了？ 一想到我这儿得力量，就是到这儿来只能给你卸东西，给你抢东西，你身上抱的东西都得给你扔掉，给你抢掉才行。你还要力量，不但把力量给你卸走，让你把那个要力量的心，要力量的心也拿走，要力量的手也给剁开才行。你要那个力量干什么？你本身缺什么呀？百年就是无始以来，百年无始以来，无始以来为什么就迷瞪呢？我这儿有啥让你找的？他不是喜欢我，他今天偶尔心情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咋说他都挨他一顿训。他今天是心情好，你呀，别上你的心情的当。世间的事儿是不是都如你的意的，有的时候如你的意，有的时候不如你的意，别上你的心情的当。不是闷着头打坐，然后开开心心的生活，这不是佛法。不开心了就再多打几坐，打到自己开心，然后再傻傻的去开心的生活，然后不开心了再闷头打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要改变这些。问古镜未开如何显照？古镜未开如何显照？师曰：何必再三？古镜开了以后，那就是照，那就是光光相射呀。古镜开了以后，那就是光明照大千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古镜的这个因缘，很有可能是根据八十转四智的那个说的，就是第八十转大圆镜智，大圆镜智的这个镜子。那古镜也可能是说的，就是明镜亦非台的那个，也可能是从那儿来的，就是说是反正经常用古镜。这个古镜未磨是如何啊？古镜就是古镜相对是如何呀？什么两镜相照是如何呀？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古镜未开如何显照？就是古镜开了，它有一种朗朗照大千。那它没有开的时候怎么照啊？怎么照啊？你看看，古镜开了以后就是那种照了，就是还再要一个没开，这是啥？这又开了一次，这又开了一次，一直在开，何必再三？它总是在开，总是在开。打个喷嚏，它又开了一下，哈哈哈，它又开了一下。给它喷感冒了，它照样又开了一下，何必再三？看看他的开示。施住是后住清凉，上堂曰：出家人但随时集结，便得寒即寒，热即热，欲知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不见石头和尚应看照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他家便道：圣人无己，迷所不及。哎，这个是不是讲过呀？有一片言语，我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圣人无己，迷所不及这个事儿。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去，未上云：主土大仙心无过次月，中间也只随时说话，上座金玉会，万物为自己者，盖为大地无一法可见。他又主云，王乐行问过是啥，他又主云：光阴莫虚度，事来向上座道，但随时集结便得，若也遗时失后，即是虚度光阴，于非色中作色解，上座于非色中作色解，即是遗时失后。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不当？上座若那么会，便是没交涉，正是痴狂两头走，有什么用处？上座但守本分，随时过好，珍重。他告诉大家，他给大家起的名字叫上座，那个邻居给大家起的名字叫道流，他起的名字叫上座。问迷，迷是啥意思？这是不是上次讲过呀？这个啊，王乐行问过，他是在这个茶馆里问的吗？就是圣人无己，迷所不己的这个，他就问过，是不是茶馆说过讲过这个是吧？讲过这个那就算了，那就过吧，这个过吧，这个关没讲全，那就是上一次说到这儿了。这说的是两段，说的是两段，前面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会万物为己的问题。会万物为己的问题，前面他咱们先翻译翻译，就是咱们现在是修行人呐，咱现在是修行人呐，就说是随缘，就是随缘，就其实你就歇下心，就是歇下心，就这样就行，就这样就行，歇下心，就是随着这些走，就是随时集结，就是你歇下心就该干啥干啥，按咱说的，或者说你就随波逐浪，随波逐浪去，浪高了你就随着浪往上往高处走，浪低了你就随着浪往低处走，就这么沉浮去，寒的时候呢就让它寒去，热的时候就让它热去，就是说的是你就这样一直用功夫，你就只管歇，到时候因缘时节到了，你自然的就是佛性现前。 你只管歇，你只管歇，寒的时候寒的过，热的时候热的过，不许再起什么心思，就这样，就是灰心灭志的，就是没个心思的，这样就这样歇着歇着，就这样一直歇一直歇，因缘时节到了，自然知道，就是佛性自然现前，佛性自然现前。当然了，古今的方便也不少，那个这个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也有方便呢。你现在你们到这来站着，不是管这个清凉文艺要个方便吗？古时候就有方便了。你看那个石头和尚看赵论就说，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他就是他赵论上这么一说，说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一切万物都不出自己的心，不是圣人还有谁能这样啊？他看到这儿他就说了，这个圣人呢、啊、他这个会万物为自己的一心，这儿啊，他这个圣人是知道这个圣人连这个一心也不可得的，他圣人这里没有一个自己，所以呢没有一物不归到自己这儿啊。就这句话是个窍门，这句话是个窍门，如果能够问到这句话，是问到了核心，就是说这句话很关键，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实际上这个话只说到了一半，会万物为心，就像是说心中心，一切万法都为心，但是后面的那个心呢，这个心为这个的心，这个心也不可得、啊、这是心中心，这是心中心。所以他家便道，圣人无己，迷所不及，就是说实际上圣人有个自己吗？圣人没有一个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不回归到自己这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把那个赵论的窍门给道出来了啊，赵论的窍门给道出来了。再看后面的，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契啊，就是石头他写过参同契，他写过参同契，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就说过，就是说的是这说到这儿啊，就已经就是说到极致了，说到极致了，其他的那些都是方便说，你就反正你就注意这句就行了，就是然后他就勉励大家，现在大家不是想要归万物为自己吗？你要想这样，就要知道你不能留东西，大地无一法可见啊。你要是想这样，你就知道你大地无一法，大地不是无非是心吗？就是心里头不能留一法，不能留一法，大地无一法可见，没有一法可得，你就得按照这个路子去用功，没有一法可得，你平时得多，不管你这个开悟不开悟，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这个迁作前迁作后，你得多提醒着自己，不管你是初修还是老修，就这样用功，就因缘时节到了，它自然的就没事了。是这个，后面又说了，后面说的是另外一段，前面说的是圣人无己，迷所不及的这个地方啊、嗯，这个地方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迷啊，老师贴的我没看着，刚才光讲了迷所不及，无所不及啊，对对对，迷，嗯，所向披靡，所向披靡，嗯，这个迷，没有什么到不了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的时候容易误会，容易误会，怕你误会。在这个时候还是说这一句更合适一些，怕你误会成胡作非为，我跟你说。无所自己，无所不及，没有一物不回归到自己这儿，或者没有一物不是自己，无所不及。看看大家，我再把上段贴上来，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有啥也可以问问老师。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无一物不是自己，无一物不是自己，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圣人无己，迷所不及。上次有一个人问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问的，还是上一次问的，我咋觉得好像是茶馆问的，好像是。这个地方有都可以讨论啊，没关系，咱们是喝茶的，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另一段的事了，在讲维摩诘的时候问的啊、哦、维摩诘的时候也有这句话。哎呀，看样子这个僧肇啊，他们的就是说是看了不少的东西，圣人无己，迷所不及，他家便道，赵论里面有的啊，我知道了，赵论里面本来就有这句话，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然后呢就说圣人无己，迷所不及，这个应该是赵论里的，所以说维摩诘经里面会有这个，赵论里面就有的，僧肇的有过这圣人无己，迷所不及，然后呢就是石头啊，看完了以后石头就写了，根据这个他看的赵论，他写了一个观后感， 看后记，就是说的是读后感，写了一个读后感，这个读后感叫做参同契。石头啊，石头西迁在参同契里面就说了，哎呀，就是说到圣人无己，米所不己这儿啊，就说是就是把这个地方就已经和盘托出过了，就是说你要是用言语在描述啊，在表达呀，就是这个已经是极致了，其他的话嘛，也就是方便解释来解释去的，就是一些方便设施而已，其他的那些就是随分说话而已。就说到极致这个地方也无过于此了，就是石头在参通气里这么说过。然后呢，就是这个石头说完了这个之后，青莲文艺又加了一句，大家要是想让万物为自己啊，关键呢就是要什么呀，就是要无己呀、啊、就是说的盖为大地无一法，想要让万物为自己去，你就要心里头不能留一点一点东西，大地无一法可见。这个地方啊，杨子涵呢，你别把这个无己和米所不己当成一个就是我们俗间的那个有我没我那个自私，他这个己是说的这个心，圣人无心，米所不心，就这样说。佛讲的这个这个己这个意思，比那个俗世的那个就是说的你这个人啊太任性，你这个人自我意识太强大，比那个要那个广阔的多，不是说让你就是说的是没有那个自我，去掉那个所谓的我，根本都不是说比这个我要广泛的多。如果要去掉的话，去掉的不仅是我，去掉的也是他，去掉的还有人，还有众生，这几个都要去掉，这才叫无己。对，不是周易三同契。哎，米所不己，刚才老师说了呀，老师贴了，我看看，我把老师贴的再贴过来，老师也可以上麦，随时上麦。对，袁师兄也贴了，所向披靡嘛，所去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被战胜的嘛，靡嘛，就是全部的意思，米所不己。周易参同，不是周易参同契，不是周易参同契，就是石头西迁的。石头西迁做过两首词，石头西迁做过两首词，一个是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在石庵里面做的一个安什么石庵的破庵歌啊之类的，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做的是参同契，并不是周易参同契。他做的那个参同契，就是说看赵论之后，他有所感慨，看了赵论，写了一个赵论的读后感。这个赵论的读后感是用就是祭子写出来的，所以叫做参同契，根本就不是周易参同契，哪来的周易参同契啊？没有这个。你说的可能是宝镜三昧是曹洞宗的，洞山的，应该是他有一个就是宝镜三昧论啊什么的，一个他那个跟里面有很多周易的词儿。但是你说佛教这边以周易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给他就是这么写的这种的，你这么说吧，五灯会员里面不会录这些的。周易参通契是道教的啊、哦、那就是石头根据周易参通契的这个名字用了，他这个借用了他这个形式，也可能写了一个参通契。那看看他们两个谁出的了，这涉及到考据了，也可能是道教的学着这个石头西迁的参通契写了一个周易参通契，也说不准，这个东西就要考据了。哎，刚才的还没说完啊。哦，周易参通契早哦，那就是说石头仿照着这个形式写了一个赵论的参通契。他又主云，这是后面这一段，后面主云，前面说的是这个参通契的这个圣人不己，米所不己，想要这样的话就怎么样啊，就说是你想要万物会到己这儿，你就是你要注意啊，大地无一物，大地无一法，参通契。老师贴上来了，大家看看参通契有什么不懂的赶快问问老师。参通契这个地方不是说了吗，墨上云，竹是竹土大事心，竹土大先心，无过此语也。竹土大先心，东西密相附，人根有立顿，道无南北阻，灵源明皎洁，支派暗流注，直视原是迷，气理也非物，气理也非物，气力也非物，这个就是说刚才的那个谁的那个楚楚的说楚楚的气力也非物，他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气力也不是物，这不是物。门门一切静，回户不回户，回而更相射，不耳依未住，色本殊志向，生缘亦乐苦，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负，孺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咸舌咸醋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它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堵，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万物自有功，当言即用即当言用即处，是存涵盖和理应见风主，是存涵盖和理应见风主，成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这句话也好像是后人经常说，成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弥隔山河故，锦白参宣人，光阴莫虚度。勉励大家的要用功啊，怎么用功啊，就多看看上面的用功的啊，对对对，就是说那个，那不是就是那儿吗？你就白去了，就是南台寺嘛。石头西迁的，石头西迁后来在那个，就是说的，他师父清源行思，圆寂了以后，他就去了那个哪儿，他就搬到了南台，搬到了衡山这里。衡山是南岳怀让的地方，他的师父是清源行思，清源行思圆寂了以后，他就从江西到了南台这边，就一直住在南台，就一直住到衡山这儿了。从江西又到了湖南，一直住在湖南了。但是他不跟那个这个亲那个南岳怀让来往。南岳怀让他们主要是在半山腰那片活动，半山腰那片活动，马祖在那儿魔镜的那个地方。他不是的，石头西迁要搬到上头去住，上头的天寒地冻的，上去的人很少啊，石头路滑。到了冬天，你忘了走那一路下雪的，我们走着那个小心劲儿，石头路滑，它在上面，快到峰顶了，快到峰顶了，南台寺那儿嘛，南台寺就是石头西迁的待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祖石头的祖师像，你可能没注意，在他祖师殿里头有，非常小，有一个石头西迁的祖师像，所以说南台寺的门口就刻着这个残铜器，这就是八卦了。大家对残铜器有问题也可以问问。讲起来的时候可复杂了，有点复杂，我觉得是。邓颖峰和石头西迁，马祖道一没有在衡山，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在，一般来说应该不在。马祖道一在过那个福延寺，福延寺呢马祖道一待过，但是呢我们现在记载的马祖道一都在那个江西那个地方。我紧跟着咋不记得，有印象了。没有了，就后来去的南华寺嘛。邓颖峰和石头西迁，好大一棵树。这不是菩提不树吗？谁说菩提本无树啊？就是杨子涵干的事儿。这不是一棵好大一棵菩提树啊？谁说明菩提本无树啊？这个残铜器什么，要不要说一说，袁师兄？
可以啊，说一说吧。
我不一定能够解释的准确，不一定能够解释的准确，因为他这个里面啊，他这个里面，我跟你说啊，你们要问齐老师为啥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东西是从赵论里面出来的，他有一些词儿，我回答的不一定准确，因为我没有看赵论，赵论很长，我没有看赵论，这里头肯定是有一些，你得问问参通器，说不到的地方，听老师补充吧。我先说完了，老师再说吧。主土大仙心，哎呀，这个，请老师讲一讲，老师翻译翻译。
你们讨论吧，我不多插言了啊。
行，我们先说着，我们说完了以后的话，有什么再问，再问老师。主土大仙心这句话都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啥呢？这都不是按照这个一般的佛教徒怎么来，还大仙儿都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按照东土的习惯说的，没有按照佛教的习惯说，但是呢，绝不跟那个佛心相差，绝不跟佛心相差。这石头挺有意思的。
主土大仙就是说的释迦牟尼佛。
嗯，
不天竺国嘛，天竺国就是印度吧。
按照咱们的通俗说法就是佛心呗。
主土大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佛心就是说佛心。 对呀、啊，中土大先心就是佛心。
就这种的说法，一般的佛教徒都很少用这种称呼，挺有意思的。如土大先心，东西密相复，这说的是传法一一的传，东土二十八，然后就是西天二十八，然后呢东土六祖，这样一个一个相复，一个一个相复，然后又往下就是人根有立顿，道无南北祖。哎，这个地方说的很有这个禅宗的特点。南北祖这个地方上还是说的是那个，说的是这个，就是南能北秀啊，还是说的这个人根有立顿，道无南北祖，不是这么分派的，不是这么分派的，根据情况来。啥？大罗金仙他们说没有太上老君高。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啦。那个道观里面他没有供这个大罗金仙。明灵岩明皎洁，支派暗流注。这个地方呢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容不得，就刚才说的那个观不容真，这个地方容不得一点点差池的，失之就是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是明明白白的，不差一丝毫的。灵岩明皎洁，但是呢并不妨碍各有各的风格呀，各有各的风格，这个地方上它也一直在留住啊，一直一直的在相续传复，这就叫做留住。这个东西是暗的，但是也不能说它没有，你比如说是这个临济啊跟曹洞啊，那些风格相差太远了，风格相差太远了，但是说的他们所烘托出来的所指衬的这个宗旨，这个宗旨这是明明白白的，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的，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的。执事儿就迷了，你执着了就是迷了，你气理也非物，你就是你明白了，哎呦原来是迷的，哎呀现在明白了，这也不是开悟，这不是明心见性，气理也非物，有个物也不是物，执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说的多好。门门一切尽，回护不回护，回而更相摄，不尔依未住。这个地方指的是啥呢？指的是啥？门门一切尽，回护，我觉得是指流派的。这些流派啊，就是说各个不相同，门门一切尽，就是指的是这个，他们之间回护不回护，人家要问你了，你答还是不答？有的是答，有的是不答，有该这么答，该那么答。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有个问答，他每个答的都不一样，每个答的都不一样，但是他答的你就一直抱着他，对吗？他答的你就死抱着他那个问题，对吗？所以叫回而不相涉。人家问你了，你答还是不答呀？你不答了，人家怎么解决问题啊？你答了一下，人家死抱着，那毫不相干，那他可能抱着又麻烦了，不又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啊，都是方便，不能在这儿一直执着，这叫不尔依未住，不尔依未住。他有回护，有不回护，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回护和不回护，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呢，总而言之，他知道这些全是方便设施，他知道，就是他心里头有个定盘心，他知道这些都是方便设施，他就所以说他不在这上就是做文章，也就是这么说吧，宗派之间是不相同的，但是宗派都是相契的，他之间不是斗争关系，不尔。就是他自己没有宗派之见，但是呢还是各个宗派该怎么样，这是我的理解。老师他要因这个地方上，老师要是有啥理解，老师也说说，咱们都那个，咱也就是看看。我当
不就是互相发生关系吗？不是门门接近吗？那一门跟那一门互相发生关系吗？是回复啊，是不回复啊？要是回复，就发展不更相涉啊？这不就是互相干涉啊？要是不回复呢？不日一位住。不回复就是各住各位，各找本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理解的这个回复是，就是说的是他这有问有答，这个叫回复啊。门庭设施不同，不尔依未住。看下一个，色本殊志向，声缘亦乐苦，声缘亦乐苦。这个声音，这个色啊，跟那个本质，它是不同的，别被这个色境所迷切了。所迷昧了，别被这个色所迷昧了。声缘亦乐苦，也是一样的道理，色声香味触法它都不相干。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这个应该有后句吧，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回答的时候各有不同，但是说的他在本意上都没有偏离，我觉得是这个意思。老师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这个先说字面意思吧。暗合上中言的第二个字和明明清浊句的第二个字明，这就是暗是说上中言的， 明是说清浊句的，这个应该这么理解。至于上中原和清浊句怎么解释，那今天就发挥了，就是先得知道它这个语言结构。
嗯，
就像前头，
我觉得这个
色本书之象，这个本就是本来是这个意思，生缘亦乐苦，这个缘就这个本一个意思，色是什么意思，生是什么意思啊？这本来就有不同的质和相啊，不同的本质和形象。生呢，原本就这个缘就原本就有不同的乐和苦，就这意思。这个得先知道它这个结构，就是说。这就先说第二个字儿，你知道怎么回事？别的那就发挥吧。
老师这么说啊，我觉得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这个地方上，上中言这个地方像是说中性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体这个地方上，体这个地方要合的。然后呢，方便的时候各个不同，它根据情况来说的话，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叫做清浊句。清浊句有点像方便回答。
这个案呢，是前头的直派暗流注，不是那个案。这个名啊，说的是灵缘名交结，不是这个意思。
啊，老师说的这个
道理，名和乐是讲道理的。这个生缘一到那个缘就是原本。
嗯。
生缘原本不同于乐苦。
啊，这样子说好吧，现在解的好。
啊，老师跟这个对了，缘。古时候这个就通这个缘。那这个暗合，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解释起来的话，就是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就是说的是，这个各个宗派都不同，但是各个宗派的宗旨，就是宗旨这个地方上是合的，就跟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合的，各个宗派跟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合的，但是呢，说出来的话，每个宗派他说的都不一样，每个宗派他的风格都不一样，这叫明明清浊句。到他这儿就是这样的，在另外一个那儿就是那样的。你看着他两个完全不同，就比如说一个问有好几个不同的答，哪个都对，哪个也就是到那个时候就得那么答。对，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解释。往下接着看吧。四大性自负，如子得其母，风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色声香味触法然一。这里说的是四大跟这个五音的，四大跟五音的，四大这个性，四大之性就是说的是四大之性自负是什么呀？我们原来楞伽就学过，就是我们这个圆圆老人也经常说的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就是你反观呢、啊，你反观四大性反过来是什么？四大性的反过来，四大性不都是佛性的体现吗？不都是佛性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四大性，就是这个地水火风那是子，那个佛性是母，佛性是母，四大性自负，如子如你要是从四大性这里都能够返回本质，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返回本质的机会，但是自己不肯呐、啊。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爆炸呀？你从这个地方上反复，你明明知道你没有爆炸的那个东西就是母，但是你光想捞那个孩子，你光想捞一个爆炸的孩子，你不就捞远了吗？你不就捞远了吗？所以说这个母是一直没离开的，一直没离开的。后面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了。地的特点是坚固，水的特点是湿，风的特点是摇，是动，火的特点是暖。这是四大，就是说四大的这个特点，你从这儿都能反观其他的自性，观其他的本性。它的本性这就是佛性，就是佛性。同样的道理呢，色声香味触法也一样的，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对应有色声香味触法。就这样一一的再一分布，怎么样啊？轮回界就出来了呀，五阴六入十八界这就来了。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眼识耳识，这个什么就是说的产生了六识，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不就是十八界吗？十八界就是轮回。然一一法一跟业分布，十八界的就是十八界的这个轮回，这个地方上也没有离开佛性，这就是根是在这儿的。这个地方上解释，我觉得我没啥大毛病。看看下面的那个，没毛病。有毛病的大家赶快问齐老师，有的时候不直说为毛病，直接问齐老师我就懂了。本末虚归宗， 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与，当暗中有明。哎，这个地方上就说到底看看，咱看看这明暗是啥意思，勿以明相赌，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万物自有功啊，后面说的这个不是了，万物自有功。先看看前面这个，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与，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赌，明暗各先对。这个明跟暗我觉得不好做什么，就是哪个是这个理解，哪个是那个理解，这个就是两边，这个就是两边。该明白的时候你就该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但是明白里头它有奥妙的。但是呢你这个有奥妙，它这个奥妙你不可以就是说的是就是断灭说它没有奥妙，不可以断灭说它没有奥妙，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奥妙当真。这就是当明中有暗，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本末须归宗，但是也不妨碍该尊该卑，也不妨碍就是五宗七派各个流布，都不妨碍本末须归宗。照样的话就是尊用尊语，卑用卑语，尊用尊语，卑用卑语，该明的时候这个里头是有奥妙的，但是你抱着一个奥妙那你就完了，就是说看这个人怎么回答问题的，你去琢磨他回答问题的这个东西你当真了，你去学这个东西你永远也学不出他的门道来，学不出他的门道，你不能说他没有门道。当暗中有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石头嘱咐后人的，嘱咐后人的弟子的以后传法应该怎么办，有点这个，反正说的稍微的有点细。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赌。就是咱这么说吧，咱们说教理的时候的话，咱们就是老是抱着，哎呀，这些都是不可得，是这样的吗？说教理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究竟义。但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就不等于二，二就不等于一，不能用一个不可得夸夸的全给他就弄完了。明是事儿，暗是理。我都没考虑过这么对，有道理，也有道理。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赌，有道理，就是该这样的时候也这样，就是该这么说理儿的时候就说理儿，这个理也没有违背。我们学教理的过程中，也要看自己有没有又一点一丝一毫的动摇啊、怀疑啊，也要看这个的呀。当案中有名，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都用不可得扩然无一物就这个来说了，那还怎么办，那还说不说道理了，还说不说道理了。我想到了哪个公案，我想到了人家问雪峰的那个如何是究竟义的公案，雪峰来一个老僧事儿忙，我忙得很，我这些事儿可忙了可重要了，我哪有空打你这个呀。勿以明相赌，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这两个都是互相，就是互相的，就是说的是谁也离不开谁，这两个谁也离不开谁。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该用明的时候用明，该用暗的时候用暗，这就是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我觉得像是石头在嘱咐自己的后面的那些弟子，就说的是，就是不能够废理，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就是废理，不能够因事废理，也不能够因理废事，这两个都不对。事存涵盖和，就是事存涵盖和理应，哎，这个地方还真是明暗，还跟这个理事是能对到一块儿，事存涵盖和理应见风主。该明的时候明，该暗的时候暗，这个地方的话的是，就是说的是你不可以拿这个理对这个事儿，你也不可以拿这个事儿对这个理儿，该这样的时候就是得这样，该那样的时候就是那样，你不能拿一句什么话糊弄过去。我们现在有的人是正好相反，你跟他弄事儿的时候他跟你说理，你跟他说理的时候他给你弄事儿，就是都那不可得糊糊嘟嘟的那个，就是我想到了上一次的那个许师兄说的那个断烦恼不断烦恼进入涅槃那个。这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的时候就得是这样的，做那个的时候就得是那样的，他是这样。事存涵盖和，理应见风主，听不懂不知所云，不知所云的这个楚紫薇啊，这个地方上啊就这样，你就不要考虑这个什么是理什么是事儿，你不考虑这些，你就考虑这个空，不考虑有，对你来说你别考虑有，你不知道这个空跟有啊他们两个是一个，你就是现在空和有还打成两截呢，所以你听不明白。这个地方说白了就是一个说空一个说有的，那前尾不是说了吗，真空跟妙有吗，你再用这个真空里面并不是断灭，就说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不是断灭的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是说的是它也有一些道理可讲，但是这些道理的话你暂时现在不需要你知道，你现在就只管空就行了。 你就只管空，他这个有可能是给后人，就是说的你就是接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可别断灭喽。嗯，他有可能是这样的，有可能是给后人弟子弘法时候的，他们应该注意的，给后人弟子看的。不知所云，你只管打坐便是。不知所云，那就不用理会。也就是这么说吧，将来你要开口怎么开口？嗯，就是人家问你佛法了，问你明心见性了，问你心中心了，问你什么是究竟义了，每个人不同，你应该怎么跟他，就是说的是对应啊，怎么跟他回顾啊，怎么跟他过招啊，接待啊，就是这些，有涉及到这些事，这些事还早，不用现在知道。石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过招不过招，但是我告诉你啊，该跟他用剑你就用剑，该跟他用诗你就用诗，石头的意思就是这个。先说没有一个过招不过招，没有一个过招，你有一个过招可对，你怎么跪都错了，然后怎么过招都错了，后面再说，哎呀，这个时候该用剑，那个时候该用诗，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剑和诗你明白吧，路逢剑客须乘剑，不遇诗人不献诗啊。关宏亮，不是的不是的，他没有存在事儿的问题，关宏亮的问题就是理，他一直在理上，他的理上非常的细致，但是他没有过理的关，他不是在事上，他的修行就是思维，他的修行一直是思维，他那个正思维已经正思维到极致了，但是他没有舍弃那个思维，就是这个事儿，他就不存在一个实际上的去做，实际上的去做，扔开他不存在一个这个，他一直就是思维着，顶着一个思维去打坐，下坐一直顶着个思维，就是这样的，这些话都可以转告他，我就一直是这么看他的，一直顶着那个思维，顶着那个思维，
那个涵盖呀、啊。
嗯嗯，
这个涵是盒啊，一盒子啊，盖是盒盖子，涵盖盒就像那个盒盖扣到那个盒上那么契合，这是说事的，事上就是这么契合，恰如其分，就像那个盖子扣到盒子上，盒盖扣到盒子上，就那样契合，这涵盖是盒子和盒子的盖，剑锋呢是就是相对的。剑锋主是相对的，要讲理就是相对了，就应该讲你比如说什么明暗相对啊，就刚说理是相对啊，都是就要讲相对，讲理就要相对讲，要是遇事呢就是非常契合，就像那盒盖扣到盒子上那么契合，这就是事存涵盖合，理应剑锋主。针尖对面嘛，不是说要矛盾，不是要这干仗，是说相对。你比方说空有，就是这一类相有无，就这一类相对。讲道理就是这么讲的，讲道理就是这么相对讲的。
我觉得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对这个地方上，我刚才没有解释的太完全。老师说的这个
三十两，三十六对方好像那就是剑锋柱，就说那么三理，可以这么说。剑锋柱可以说那个，可以这么理解吧。
剑锋柱的这个
光
子啊，
是对圆盖，那就是涵盖不透啊。涵盖不透，那个涵没有三点水，涵盖不透可没有。涵就是说的核，就是涵盖相透，涵盖不透。这个是在禅宗里常出现。这个涵盖不是像现在就是包含啊，就没有这个意思。古代说涵盖就是说盒和盒盖子，木盒子或者木盖子，盒盖子就说的那涵就是木盒子，就是个木盒子就是涵。但是扣那个盖儿，那上边正好有个盖儿，那就是盖，涵盖，涵盖像头，涵盖不头，涵盖不头，那就是说方盒圆盖儿，那就是头。
他这个我觉得三十六对这里啊，你不能完全的说是三十六对，理应见风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回答你得对机。你这个回答你得对机，他怎么问的你这个回答正好对住他的机，或者你这个理论正好是对这个情景下，在这个情景下正好应这个景，就是这样的，这叫理应见锋柱。他那个三十六对主要说的是怎么对，我觉得比那个说的更，但是理上来说的话可以说是相通的，我觉得是。对方孔对木圆孔，是存涵盖合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相契的，是相契的。你事儿上来说的话，你就比如说五家宗派，它各个的宗风都不一样，但是哪一个都没有离开这个宗本质，这叫就是本质上是它宗风各不一样。你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你去问五家七派的祖师，他答的都不一样，他答的都不一样，他或者他就到他这别的都答，我这什么都不答，就这他也还是涵盖合，他也是涵盖合。涵盖合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宗旨，这里是暗暗相契的。 如观灯焰。你不要这么理解，你这么理解不对，你这样理解太复杂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外明内暗，你这个理解完全不对。明就是暗，暗就是明，所以我们在这里才说
理解明暗呢。明暗不是那理解，理解明暗最好的是契合那个理事，用明比喻事，用暗比喻理，最好这样去理解。
对，
理事这样。
嗯，山僧到药山的时候，在药山这儿，就是这个地方，你是在哪儿看的？我在药山那儿啊，就是说的有一个句子，到现在我还对这个句子还撑着呢，一直不饿，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详不详，你想问什么呀？你想问什么？你得说你的问题，你不是问我吗？你是问我吗？我对你的回答就是，我想问问，我想看看你问什么，你对这一句话问什么？你具体的，就是你想得一个句子，直到如今饱乎乎的吗？还是什么呀？你说说，你还是让我翻译一下啊？你还是要咋地啊？你就是具体的，你想问什么？你就是想要一个句子是吗？你想要一个句子是不是啊？不是的。这么说吧，就是说的赵州禅师想表达什么，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吧。你呀，就是说是修千座，修千座的话，或者修千座得一句子，直到如今饱乎乎的，就能这样就行了。你就说你刚开始不修千座，后来修个千座，直到如今饱乎乎的，这就行了。这有啥不明白的？卤水点豆腐，我都不明白卤水点豆腐是啥，我没做过。
卤水点豆腐比喻啥呀？
啥呀？一物降一物，不知道这个贴切不贴切，不好说贴切。就像是医生用药似的，你得用准药，有点这样。古人很奇怪，一点也不奇怪，是你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啊，李发壮是张强。就这么说吧，你修了新中心以后，你再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的就是以前的那样的那种，就是觉得自己欠少个什么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就先凑合着这么理解吧，先凑合着这么理解。这有啥奇怪的呢？这不就说的是一灯明明这个百年暗始吗？一灯破百年暗始吗？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跟上面的那个一灯破百年暗始是一个意思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古人一点也不奇怪，古人一点也不奇怪。他说现在的人奇怪的意思是说你奇怪，是说你奇怪。你要是真的全部的心思用在明心见性上，至少他的问题你他的明心见性上不在别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利益的是今生今世的所有的一切，以及前生以及后世，它是无始无尽的利益，它是无始无尽的利益。所以说什么百年暗始一灯能破啊，一句子到现在饱乎乎的呀，这都很容易理解了，一点也不奇怪。世间的那些吃得饱算什么呀？你可别用世间的那个想法去想这些人，那就等于是就看着修行人你们都是神经病一样了。实际上到底是谁神经病啊？他得什么了？撑着了啊？你是不是想问他得什么句子啊？你是不是想问他
这个诗是谁呀？
什么句子？
哪一个诗见药山得一句子啊？这个诗是谁呀？他说这个诗，
你想不想得这个句子吧？说
哦，是赵州见药山，赵州禅师见过药山，这咋我咋我这觉得这挨不上啊？能赵州禅师见药山了、啊？有这事吗？查查，可能我这个记忆上不行，我觉得够不着啊。他能够着药山？赵州禅师，赵州语录里是说他说的那个什么？见药山得一句子，那个师傅是谁呀、啊？
哎，我刚才也掉线了，咋回事儿？也不知道为啥掉了。老师说了没有啊？
是赵州禅师去药山那儿了。我凭记忆，我记不准有吗？就是说赵州禅师能见到药山呢、啊？
我记忆中没有，我记忆中也没有，但是我的记忆也不一
定。这是咋回事啊？赵州见药山。赵州剑南拳还差不多吧，真是剑药山。
查一查吴登会员，查一查吴登会员空格，再打一个老僧出道时得一句子，查一查就知道了。老师刚才说的断句了，他说完了没有？这个赵丽萍又贴了个啥？我刚才不知道为啥被踢出去了还是怎么了，不出来了。文眼别号药山也不一定。刘涛怎么又改名了？这个刘辉很像是刘涛啊，你这个文眼是谁呀、啊？
这个好像也不用找了，我这找什么了？我找着那个人，要查一查他，看看听到了个什么句子。现在看到了， 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着，但叫何取狗口？”
嗯，
就这个何取狗口，就是那个，哎，就是那个这个猴猴的宝，就是那个猴猴的宝，哎，宝猴猴的，就是那个，就这个何取狗口，就这个话。
何取狗口就是喂水喂狗啊。
何取狗口是这个意思，闭上你的狗嘴，就这意思，这叫何取狗口，闭上你的狗嘴。闭嘴，闭上你的狗嘴，这就叫何取狗口。
许建新的问题是问齐老师还是郭老师啊？
我觉得他的问题不用回答，他没有一个问题，他只是理解，不管是问谁都不用回答，我觉得比较好。他可以有他的理解，没问题。
这个不存在褒贬的问题。就等于那说那话，就这一句何取狗口，到现在都受用不尽，这就不一定是褒是贬，到现在都受用不尽。
杨子涵呐、啊，你得学会这些事儿，他你就是他没那么爱你，你老是看着不顺眼，老想踢了人家灭了人家的，没事儿没事儿，当没看见就行了，很正常。这个刚才的楚紫薇啊，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上了，楚紫薇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贴的那一句这现在出来了也贴不上去了，就是这个公案这儿。
对对对，受用不尽，可以这样理解，直到现在都受用不尽，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一句子就这一个何许狗口，到现在都受用不尽。阿弥陀佛。
楚紫薇，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是不是也要一句子啊？不能这么喂了，不能这么喂了。这个不是闭上嘴巴了，是你的心闭上了没有啊？你的心闭上了没有？如果要我就不会说就是何取狗口，我会这么说，你缺什么了？你缺什么了？你到我这来要句子，你缺啥了呀？你把它理解成是狗口里开声就行了。那你就别听狗口里的话呀，赵丽萍。楚紫薇，主要就是你就是怎么个饿法？你缺啥了？你饿呀？你缺啥了？咱们到了还回到参同契上，前面的那个我也没有仔细看，反正一踢过来，那你们贴的东西没仔细看，参同契还能不能再贴了呀？谁还有这个参同契方便贴吗？还是大家都掉了？嗯，对，刚才说到了燃一一一法，一根叶分布，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没事，张静英，你就看那个赵丽萍的，她贴的就很好。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堵，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部，就用理和事儿来解释它最合适。万物自有功，当言用急处，当言用急处，不能够因事儿费理，也不能够因理费事儿。事存暗涵盖和，理应见风住。事存涵盖和，就是说事儿，就是说的理和事儿。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理解，就是心，佛心的心，理是教理的理，心这个地方上是暗暗相契的，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暗暗相契的，是相契的，是存涵盖合。但是呢，说的时候的话，要根据情况不同，根据际遇不同，或者每个人他有他的因缘，他到时候说的也不相同。是存涵盖合，理应见风主。你就比如说吧，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那个时候就是狗子有佛性，这个时候就是狗子无佛性，这就叫做理应见风主。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接着来。你看他说的很像是给后面的那些弟子弘法的说的，成缘须会宗，就是你别以为在这有个东西可以成，这个地方上要会宗。宗是什么呀？没个宗可立啊。宗是这儿，成缘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这个规矩这儿不能够就是立一个就是说的死的，别立一个死的这个东西。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你就是眼前的你都不明白，一直在眼前明摆着呢，一切现成的你都不明白，还在这说这个理怎么样啊，那个事儿怎么样啊，啥是明啊，啥是暗啊。就像说的，比如说就是刚才蔡小鹏问的，这个是贬呀、啊、这个是宝啊，就问这个运足焉知路，还有个贬宝在，还有个贬宝在，远近不非远近，迷隔山河故， 真正的进步它不是这个进，也不是退，进步非远近。你一迷啊，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坚固了，你就不好敲它。迷隔山河固，就是这个迷导致了这个知见呐、错误知见非常的坚固。锦白参玄人，就是告诉这些修行人啊，就跟你们说一说啊，不要浪费了光阴。刚才那个释存安韩盖和李英剑锋主这老师一补充，我觉得就更好了。我那个刚开始解释的没有那么完备，他的风格不好懂，你就是你仔细看看这些词儿什么的，他不一定，他这个里面有暗暗的嘱咐，我觉得就是有那个，不光是说你看跟那个什么，就这么说吧，参同契跟信心明就不一样。信心明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这个三祖这个僧璨的那个信心明就不一样，它风格不一样。为什么？信心明是用功的，参同契是说的理和事儿的。而且参同契它本身它是有一个前提，它是看了赵论写出来的，所以说它会用到这儿，就是说不费，就是有一点它说到了不费理，不费这个不费方便理，它说到了不费理这儿，它说到了这儿。一般的修行证我们是只管试透彻，试透彻了自然这些理就会了，就圆通啊，那是后面慢慢的事儿。但是这首诗里面从我的理解来说，它在这一块是有嘱咐的。你可以啊，你不费这个理啊，你该说说呀，但是你这个地方不能立死啊，关键还是要会宗。还有一个，他的语言风格不好懂，很有可能是他用了一些赵论里面的一些词儿，他根据那个来的。你就像那个宝镜三昧论用了一些这个周易里面的词儿，那个是不好懂的，就那一个有点难。其禅宗里的东西一般都很通俗，他这个很有可能是用了一些，你就像回护啊这一类的，有可能是赵论里面本来就有的。我觉得跟那个陆华不一定是有关系。或者说他没有过多的解释，所以你看着不好懂。那个赵丽萍啊，你再说说哪儿不好懂，咱还可以再深入的再说说，老师正好也在这儿呢，咱们都讨论讨论啊。你可以再贴贴，大家再问问还有哪儿不明白。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就跳过去了，我很久没看了，我今天一看没想到还能明白一些。我当时一看，哎呀，就是说的是不如那些禅宗的那些其他的公案看着过瘾，一下就跳过去了。你就哪儿不懂的大家都可以问问。就这么说吧，有一个人说小心路滑，还有一个人说哪有什么路不路的，你还说滑和不滑，去你的路，说啥滑不滑呢。你的心态是这个心态，马祖的心态是告诉你小心路滑。马祖说出来是小心路滑，石头说出来是一个参头气参同气。老师不是不在明白里吗？难道在糊涂里吗？石头路上滑一跤，你别起来，就一直趴到这儿没关系。你这个就是前辈你说的这个不在明白里，跟这个参同气没有一点关系。他就是嘱咐的，对于修行人，对于大家的一个嘱咐。迷隔山河固怎么讲啊？你就不应该要这个嘱咐，你为什么老让人家嘱咐你？我要嘱咐到你到啥时候啊？你忘了当时我们学习六祖坛经的时候，五祖还拿着船划船要送着六祖走，六祖就拦住了。不劳师度，多多益善。哎呀，我这没有。弥格山河固，大家给他讲解吧，不用我说了吧，我这咋说呢。弥格山河固
是这人家看他那几句连着说的呀，触目不会道，运足眼之路，就是说这样说，不明白道理，就是知见不正确，这样说吧。你光修行了，你知道往哪个路，你往哪个路上走啊？进步非近远，不是你走的近和远呐、不是你做功夫做的深浅不在这儿啊，是你迷啊，触目不回道不是迷吗？那隔山河远的，隔山隔河的那么远，那个意思啊，山河固就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触目不回道嘛，触目不回道就是说的迷啊。迷就是说的触目不回道，你只管修行，不明不就是知见不正，那你知道走哪个路啊？不是你的功夫深了就好啊，那不见得呀、 因为你从不会道，因为你迷，那是隔山隔河了。你看这走什么路，还走什么路啊？这。
进步是进步，
加一个固不好懂啊，加一个固不好懂，那不是押韵吗？那一个就是说非常牢固啊，什么牢固啊？隔山隔河非常牢固，隔离的非常牢固，这个路走不通，非常牢固，就这个吧。回复不回复啥？不刚才说了，回复就是互相之间发生关系啊。你这看是说啥，谁跟谁回复，你全都得知道啊。也就是说，得看前句啊，光看回复不回复，这个不行啊，得看前句啊。前头不是门门一切景吗？门门不同，对，门门一切景。你看得看这个呀，回复要是回复，这门与门之间不就有交涉了吗？回而更像是，要是不呢？不是一味住，如果不回复，不发生就关系，那不就是各住本位吗？每一门都各住本位，这不都是一味住，不是一味住吗？这个回是说的回复，不是说的不回复，这后边这俩，迷隔山河故，不是山河我的意思。
杨子涵，你就关键在最关键的地方上你不透脱，你在最关键的地方上你把它当成一个理了，你
绝对没有他说的这个意思。尽管迷，谁说尽管迷了？要假如你迷，你那个路就没法走了，就像隔山隔河一样，就那么顽固的没法走，就这固不就押韵吗？这样迷隔山河固，这个固就是说什么牢固，就不是说那个山河牢固，就是就像隔山隔这个这样的就这样的障碍很牢固，这个障碍很牢固，隔山隔水这样的障碍很牢固。牢固的隔，牢固的隔，牢固的有障碍。说的这个，哪有尽管迷的意思？绝对没有那意思。
他可能是联系他自己说的，谁知道？大家再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嗯，
这样吧，我也问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个字的意思：锦白参选人，那个白是什么意思？锦白参选人，光阴莫虚度。白是什么意思？呀，这是国务院的。我问大家知道是吧？国务院知道，当然知道。对，白就是说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没有关系，这就没有啥不好懂的了。
白这个词儿啊，在古人呐、啊，对对对，经常用的白佛言嘛，对对对，他不一定说告诫。白这个字就是说白言，白言什么什么的，经常有这种说法，白佛言之类的啊，某某白，对对对。就是说陈述吧，文绉绉的名字不如陈述好听点。看看大家，再看看这个参同契还有什么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同志们、修行人、师兄，嗯，这都不重要。看看这个意思中还有什么？嗯，就是告诫，就是告诫。不是我说的这个就是不是那个告诫的意思，就是说这首诗整体的来说有点就是类似于小心路滑，就是那一种的嘱咐啊、但是呢石头自己说他不会用这样的词儿，他不会用就是告诫的词儿，石头自己说就是说的他用的词儿是平等的词儿，是白啊，他这个白是平等的。我们现在来说这是石头做的，来个就是说的是勉励后人的，嘱咐后人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老婆心切啊，他也有老婆心切的时候。这个我记得是石头在就是说的是他自己曾经就是自己盖茅棚，在那住茅棚的时候写的，我记得是自己住茅棚。
咱们是从哪儿引出来参同契了，还回到哪儿吧？从哪儿岔出来，岔到参同契这儿，还回到那个地方吧？
你说石头写祭子跟接人是两种风格，我还可以说赵丽萍你也有两种风格的时候，难道不是吗？所以说这很正常，这非常非常正常，有的时候暴喝雷池，有的时候的就是温吞如水，这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一点也不奇怪，没一点矛盾之处。今天是回不到啊，到时间了，这个是说到了那个网红红那儿吧，好像是没有说到啥，回不去就各住本位，这么说可别扭。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各住本位就意味住哈、啊，
意味住就意味着不要回复他，不要回复他，不跟他回复，不搭理他。不同是在于学人的分别。赵静，你这么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么说的这个道理啊，总好像是有点打开了，有点分家了。 反正你这个说话还是就是理味儿很浓，理味儿很浓。其实啊，清凉文艺今天想讲一个啥呢？想讲一个啥公案呢？就是那一个清凉文艺最有名的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那个心里头压一片石头干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有一个僧来参他，他指那个帘儿，他指了那个帘儿，指了那个帘儿，这个他一指帘儿呢，两个僧人一块儿去解卷，然后那个清凉文艺说一得一失。我觉得清凉文艺最有名的是这俩，经典，很经典。本来今天应该说到这儿的，没说到，给贴出来。僧参次，师指莲，时有两僧同时去卷，师曰一得一失，咋回事？哪个得了，哪个失了？他得的是因为什么得？失的是为啥失？这个地方上要说清楚。这两个僧一块儿去捡莲，为啥一个得一个失呢？是不是这个清凉文艺在坑人呢？如果清凉文艺是坑人，他是一个大祖师，他不应该接引众生吗？他为什么坑大家呀？他安的什么心呢？难道和尚
是
有
误会啊？这是有误会啊！误会到哪儿啊？误会到这儿，这俩人一个得一个失，绝对不是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得，一种心态是失。应该这不能说这俩人一个人得了一个人失了，绝对不是，不会这个。就像这个二僧上堂同喝，哪个是宾哪个是主，是说这个俩和尚一个宾一个主，绝对不是，都是说的心呢、啊。禅师说法不离心，离心去理解禅师说的法，肯定是误解。
那大家也可以参一参，哪个心态是得的，哪个心态是失的？为啥他说一个心是得的心态，一个是失的心态呢？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还是他故弄玄虚啊？为啥一得一失啊？要说心，心不都是不可得的吗？怎么会存在一得一失呢？得是得了个啥，失是失了个啥？这个地方上大家好像清凉文艺最经典的是这两个，是这两个，事都归郭老师。那不行，每个人都要说出来。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这是他关键的，是他故意坑人吗？一个祖师他怎么可能去坑你呢？他说的一个心态得，一个心态失是啥？得了什么，失了什么？哪个心态是得的，哪个心态是失的？被什么一得？有没有在这儿不明白的？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上不明白的？两个同时卷帘，为什么一个得一个失？有没有在这儿不明白的？为啥？王宇恒就是实心，你不明白是吗？下课了，下课了，都能看出得了，抱了个得的心态去了，那你就大家得，你就失了。今天你失了，失了以后是什么样啊？得失之话不是虚言，到底怎么个得法，怎么个失法，也要说得清楚才行。看看大家还有修心问题没有？你喝他，你是得了喝他，还是失了喝他？往那个实心，看看你喝别人行，人家一问你，你就俯首就走。还有修行问题没有了？走了再喝什么喝呀？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这要问你啊，杨子涵。清凉文艺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个一两僧同时卷帘，然后清凉文艺一得一失，后人好多参这个，好多人就在参，为啥一个得一个失？咋回事？好多人参这个，这个是经典的。我印象中清凉文艺这两个是经典的。我谁知道你得了？谁知道你得了？得了个啥？得了个该下课了，下课了。袁老师得了，得了个什么呀？怎么个得法？今天没空过也空过，放你一马，下课。老师
好，今天我们带着悬案留到下个周四，看看大家都得了什么，吃了什么。那今天的茶馆的茶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还是要收银子啊，下周又该我们收银子了。郭老师，我们记着点儿。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对，茶馆的小本本又拿起来了。